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目前中澳关系包括全世界其实都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澳洲华人社区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邀请了时刻在关注澳中关系动态的知名学者丁学良教授。丁教授您好。那么近段时间您可能也听到了来自于澳洲社会的各种声音，那您今天有哪些观点是希望和我们澳洲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我在澳大利亚的时间，澳中关系是好的简直叫你不敢相信。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做研究员，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受邀请到澳大利亚的国防部去开会的时候，门口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检查我的证件，我当时就很吃惊，这是国防部啊，可见就当时没有任何的你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敌意什么。当然我因为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员，这是前提，但至少没有任何敌意。等到我离开了坎贝拉，在2005年到08年在北京代表卡尼基基金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也是很鲜明的，就是澳大利亚现在最大的那个智库 Lowy Institute
罗伊研究中心，
当时的执行主任到北京访问我的时候呢，陪同我们的人既有澳洲的记者，也有中国的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我跟澳洲的这个执行主任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个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中国跟日本经常会发生矛盾，跟美国经常会发生矛盾，跟印度会发生矛盾，甚至跟俄罗斯都有一些矛盾，但是我们俩都一致同意，中国跟澳大利亚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任何深刻的矛盾存在。那是2008年奥运开始之前。所以对于最近这几年来澳中关系走到这一步，我想绝大部分人都很惊讶，不仅仅是我本人。
您一直在关注澳中之间的关系动态，这种前后的对比，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你心里是很难受的。因为到澳洲以前，我在香港工作了2年半，然后在美国待了10年。但是像我这样的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呢，对澳洲啊了解的是很少的。到澳洲工作期间呢，就发现澳洲社会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是美国社会都不具备的。比如说，澳洲人很朴实、很淳朴，澳洲社会比较公平，社会福利比较好，社会的秩序也比较好。澳洲的食品非常的高水平，我对澳洲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正面的。比较起我对美国的印象或对香港的印象要正面很多很多。看来目前澳中关系弄得这么一塌糊涂，非常难受。现在的现状这个情况首先要说一下，才能讲的下一步会朝什么方向去发展。我在澳洲工作期间，澳洲当时并没有觉得美中之间如果发生了大的纠纷会把澳洲给卷进去，当时澳洲没有太大的担忧，只有一些小小的担忧。显然这两年来澳中关系之间发生的很多重大的矛盾或者是紧张关系，有一部分是跟美中关系发生的恶化是连在一起的。就从分析的角度来讲，应该把哪些问题是属于美中关系变得很糟糕，因此呢，把澳中关系也带着这个朝糟糕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没有层面的问题，就是澳中关系的本身哪些方面也出了问题。这两者之间当然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不能划等号。
那分开来给我们讲讲呢？
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美中关系发生了严重的紧张状态。我在美国待的10年中间，可能也是美中关系最好的期间之一了。我是84年去的，那个时候的美中关系，当然我后来又回到美国去为卡尼基工作了。就那个时候，美中之间的纠纷、矛盾等等，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关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关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品质问题，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公司的准入问题，关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给美国高教事业带来的正面的影响，但同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申请人很多人的那些证书提供的那些文本是假的或者是不准确的，假冒伪劣产品包括假的驾驶执照进入美国，导致了美国交通系统的头大，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非法移民问题，以及到了美国去以后预期就不回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基本上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就双方之间可以坐下来谈，找到一些具体的办法解决，大体上不会失控。那个期间呢，只有2次发生了极其严重的状态， 这两个极其严重的状态后来呢也没有导致到失控。一次就是1996年台湾选举嘛，李登辉因为在大选之前对外国记者发表了演讲，其中就包含了两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关系，而是不熟的一边一国的问题。当时中国大陆认为这是台湾走向独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然后就有了导弹危机。克林顿那个时候就派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派了一次还不够，然后又派了一次，那是第一次美中之间发生重大的危机状态，但基本上没有失控。那么第二次呢，严重的是美国的侦察飞机在海南岛的上空周围跟中国的一架米格飞机发生了碰撞，然后美国的侦察机很大紧急迫降在海南岛，中国这个飞机呢当时失事了以后就走了，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危机。因为刚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就很巧，导弹危机的时候我刚好是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参加环太平洋经济高峰会议，看到那个场面是非常紧张的。第二次海南撞击那个事件的时候，没有几天我就也是到海南去开会，所以也感到了非常紧张的气氛。因为当时我到了海南去的时候，海南的很多人都讲是不是美国人会打海南，我说不至于的，肯定还是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发生过这两起严重的事故，但是都没有失控。但最近这些年来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从2018年开始，就是特朗普的任期的后两年开始，美中关系就差不多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里面都弄得非常的紧张。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而所有这些基本面可以讲是美中关系在很多领域里面已经超出了是技术性的纠纷，而进入了最高的层次，就是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进入了这个层次的话，就不再是技术性可以解决的，而是双方失去了最基本的战略互信，基本上就没了。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因为这个背景而导致了澳中关系也慢慢朝恶化的方向演进。
那么中澳之间本身的问题又在哪里呢？
澳中关系中间呢有好几个领域，我觉得以前都还不是导致严重的冲突，比如说澳中之间贸易问题，以前也发生过一些局部的小的摩擦，也不是个问题。对澳洲社会造成超出于专业人士之外的观众呢，在我的观察中间，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他是因为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言论和在行动，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不管这个言论是通过什么方式的表达出来的，导致在澳大利亚的社会民众中间对这个事情开始关注了。因为以前关注这些事情的都是专业人士，这是第一个迹象。第二个迹象呢，在我的观察中，对澳中关系的在澳大利亚社会里面发生了大的反应的是，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会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就是亚太区域未来和平和秩序受到威胁。因为出现了这个情况以后，澳洲呢就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局面。这个为难局面直到现在，直到昨天澳大利亚总理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表达都凸显了这种为难。因为严格的讲起来，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方面对抗的原因，两国之间没有海域争端，没有领土争端，军队之间没有很接近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台湾海峡的形势现在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会继续紧张下去以后，那么澳大利亚因为是跟美国之间是 treaty， 我们讲就是有那个条约关系，那么现在在澳大利亚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也警告了好几次，就是万一台湾海峡发生了严重状态，那么澳大利亚在这个条约的约束之下会介入到什么程度，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这个问题就变得又进入到刚才我所讲的最高层次，就是安全。到了这个层面上，就不是说我多对点好处你多对点好处啊，我让一点步你让一点步吧，那都是比较好商量的。但一等到安全问题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澳大利亚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中国国内除了专业人士以外，大部分人还不太清楚。我因为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时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智库单位，我们的亚太研究院，即便在亚太研究院的资深的研究人员学者中间都有一个抱怨，而且不是一个人，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每次世界上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包括一战和二战，包括朝鲜战争，包括越南战争，他说我们澳大利亚都派兵去了，抱怨的这些澳大利亚人不是那个亚裔啊，他们是正儿八经的白人的。他说我们澳大利亚离世界的中心冲突那么远，我们当年移民过来就是为了逃避战争的， 为什么每一次重要战争我们都要派兵去，我们都要死人，我们都要付出牺牲，但这个合理吗？你想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智库的这些机构里面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观点，假如在南海、东海，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出现极其紧张的局势的时候，我想类似的反应肯定会成为澳大利亚从朝到野、朝野之间各界人士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澳大利亚要付出什么，澳大利亚必须要做到什么，这个会给澳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非常非常负面的后果。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